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3月3号星期二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两国掀起一场媒体之争，美国限制中国官媒驻美人数，而北京称这是霸权欺凌。另外，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升高，全球都在为疫苗研发赛跑。今晚节目中，我们要为您邀请疫苗专家来为您详尽解说。另外，中国当局至今还没有承认疫情初期的错误，反倒开始实行网络整治新规，封不了病毒就封口，中国民众对此有何反应？北京的做法是否会让疫情更加混乱复杂？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和您分享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中国当局在星期二要求海外华人重新考虑他们的出行安排，尽量不要去疫情正在蔓延的国家旅行，以免把病毒带回中国。中国官媒报道说，来自疫情严重国家的旅行者都在抵达广东之后必须被隔离14天接受观察。根据路透社消息，一位中国官员表示，上海也将颁布新规，要求所有入境上海的人，不论国籍，只要他们去过疫情相对严重的国家，都必须接受14天的隔离观察。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城市丹东，从2月12号起就开始对所有抵达丹东的旅客进行病毒测试。意大利、韩国和伊朗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疫情焦点。中国以外的每日新增病例数量已经超过了中国。中国国家卫健委在星期二报告说，中国的新增病例为125例，这是卫健委从1月开始向全国公布新增病例数字以来的最低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3号表示，港府将在明后2天派出4班包机前往湖北，接回滞留在当地的香港民众。根据负责实际运载业务的官员指出，这一次将会接回533人，其中440人滞留在武汉，包括急需返港的孕妇以及需要参加考试的中学生。这些民众回到香港之后，卫生人员将对他们进行密切监测及病毒测试，并且接受14天的隔离生活。韩国总统文在寅在3号表示，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仍然在持续增加，目前是关键阶段。随着大邱和庆尚北道的疫情危机达到了尖峰，韩国全国已经进入疫情抗战状态。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在3号上午通报，新增确诊病例477例，累计4812例，死亡28例。在一天前，美国政府宣布对新华社、中国日报等5家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的驻美国媒体实体实行人员上限。那么按照新的限制措施，从3月13号起，上述5家中国机构在美国的中国籍雇员将要从目前的总共160人被减少到100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一宣布，根据对等原则对中国驻美官媒机构实行人员上限之后，中国外交部做出了强烈反应。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是这么说的：
美方言必称对等，我可以告诉你几个事实。第一，中国从未对美国媒体在华机构和人员数量做出过限制。美国媒体来华人员数量是美国媒体自己的选择，不是中国限制的结果。而据我了解，2018年至今，美方已通过拒签、拖延签证等手段限制中方记者正常赴美。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星期一发布了年度报告，说中国官方以史无前例的力度用签证作为武器威胁外国驻华记者。华盛顿指责北京打压驻中国的美国及国际记者，并且表示美方将会继续寻求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对等。 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对当前的美中之间的媒体之争升级表示了担忧。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武汉疫情在中国湖北等地还有世界的其他地方持续扩散肆虐，构成全球的威胁。中国官方发布的信息不断地受到质疑，在互联网上也涌现了大量的言论，批评北京高层压制言论、掩盖真相、延误发布疫情，才会导致如此巨大的灾祸。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当局至今没有公开承认在疫情初期的严重失误，反而是将早前颁布的一部整治网络生态的新规定付诸实施。有关情况呢，我们下面就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带您了解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我们知道这部治理网络信息生态的新规定是从3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它有哪些重点？那么中国的网民对于这个新规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出台这个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网信办说呢，这是中国网络治理法治领域的一项里程碑事件。他说，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立法的目标，这在全球也是首创。那么这一规定鼓励发布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内容，被认为是目前最严格的网络管制条例。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络信息内容呢，这个不得制作、复制、发布含有违法信息的内容，其中包括反对宪法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以及严禁侮辱、诽谤、威胁、散布谣言、侵犯他人隐私、人肉搜索、流量造假等，这个共11种内容啊。
嗯。
那么在这个疫情扩散到世界的时候呢，这个先后出现了公民记者陈秋实、方斌和独立媒体人李泽华在武汉报道疫情后失联的情况。那么今天北大教授张千帆就发文表示，武汉疫情爆发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压制言论、新闻自由和剥夺公民知情权。今天呢，又传来了李文亮医生的同事、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医生染病去世的不幸消息。而一些网民就指出，中国当局至今还没有汲取李文亮事件的教训。有网民调侃说，中国终于到了没有坏消息的时代。今天呢，我们就在北京街头，就网络管控和言论自由等问题呢，随机采访了一些路人，其中有人表示无奈，也有人表示公民应该具备独立判断能力。下面一起来听他们怎么说。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如果是事实的东西，报道出来啊，政府或者有错误，这个东西多少有一点是可以的，我觉得正常。但是也不能说你政府什么的都盯，什么的都弄得特别好，也不太可能，对吧？这个东西有一点啊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就是那个东西是假的话，政府就应该控制。要是真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这个言论自由嘛，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大家人云亦云，我觉得反正谣言止于智者，就是大家自己来分辨吧。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网民都是没有知识，没有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太好听一点，就是18镇那种小青年或者一些老年人，他们更加容易被受到一些言论的这种影响。我觉得是从我刚才说的层面，第一个我觉得是人的教育，如果你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你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你有自己的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去帮你去判断这件事的是与非。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网络上说什么你就去做一个从众，你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来帮你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做判断，我觉得是件很可悲的事情。
李明亮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我知道。
国家监察委员会啊派的调查组目前还没有拿出一个官方的结论。
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太多去追究，人都死了，对吧？该有的评论就评论了就可以了。那谈那东西有什么用？管当前的就好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
我觉得并不是说官方没有证实，大家就不可以来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是来分类型的。它并不涉及到政治，也并不涉及到什么，它只是说从为一个医生的角度来，从他的职业的角度来跟大家说一些公共健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不触及法律的。
现在的这个网络的这个言论的自由这方面会加强呢，还是会削弱呀？
那没办法，反正咱中国体制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发表太多的东西，我觉得也没啥用，反而像咱们国家管控微博呀、微信呀，包括一些东西都特别，就是在咱们共产党下，然后你又生存，你就必须要这样干什么的，没办法。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肯定是还是以民族来说吧，然后还是爱党什么之类的。
咱们这种不是说像自由言论国家，而且像我们这种，我一个平民身份，其实也说是一个个人片面之争，就是一个。个人的话说的话也都没什么用，应该更多的应该问那些就是属于上层的人。
这个国家的那个您问我，我不能随便答，不好意思。
好的，玉文，今天这些就是我们采访报道的情况。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今天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新冠病毒的疫情在全球持续的升高，那么全球都在为疫苗研发赛跑。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在星期一都不约而同聚焦疫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已经要求研究人员要加速疫苗研发，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强调密切关注海外研发进展，加强合作。究竟目前各国研发的进展如何？救命的疫苗何时才能面世？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所长廖金伦，廖所长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廖所长您好，晚上好。
哎，你们大家好。
是，我知道您在百忙之中哦，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全球都在期盼着这个新冠疫苗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台湾目前的研发情况是怎么样呢？
疫苗因为研发哈有不同的策略，那在每一个国家或者是当下在他们的时空背景下面的话，都是会选择啊因应这个疫情啊能够最快速的能够发展起来，所以他就要做一个选择啊，看哪一些就这个当下的情况呢能够快速的研发，有机会呢快速的成功。那目前在以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啊，在台湾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是大概以四个平台来做这个疫苗的研发。第一个呢大概就是合成生态，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peptide base 的这个 vaccine 哈，就是我们用机器人工的方式呢合成这个 peptide， 然后直接以这个为免疫源哈来。这个小组当中实验成功就要开始呢，就是要进到这个人体的实验，希望呢借由这样子的疫苗的这个免疫啊能够呢诱发人体呢这个保护的这个能力。第二个平台呢就是所谓的核酸，或者是叫我们是用的 DNA 疫苗。那这个疫苗基本上面呢就是它打入这个人体啊是以核酸的形式，那跟上面这个打进去啊是以蛋白质或者是打进去是以 peptide 生态的这个形式啊就不一样了。它呢就是在体内的话会多一道手续，由 DNA 变成了这个信息 RNA， 由信息 RNA 呢再变成 protein， 它的好处是在于，由于它是在细胞里面呢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它能够诱发完整的这个保护力出来啊。那第三个策略的话，就是用这个 engineered recombinant viral vector， 那就是所谓一般的重组的 DNA 疫苗，就是它重组的这个病毒疫苗。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用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这个病毒的载体，然后呢去表现我们需要，举例来讲，现在是新冠这个病毒，所以说我们就找到了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 spike， 就是 S protein 啊， S 蛋白质啊，来做表现。那希望由这样子的一个病毒的这个携带，有效的去啊免疫这个接种者，让他呢能够很快速的能够呢啊就诱发起他的这个自身的保护力。那最后一个呢是所谓的是次单元疫苗，或叫做 subunit vaccine。那这个系统的话，我们所采用的策略的话，就是用 E. coli， 就是用大肠杆菌的形式哈，来做这个它的 protein 的表，就是蛋白质免疫原的表现啊，希望由这个免疫原经过纯化之后，也来呢有机会打在这个接种者，希望能够呢啊让这个接种者呢，经由这样子的免疫来诱发它的保护能力。所以我们在众多的策略当中呢，我们选的这四项，我们希望呢这四项呢，现在看起来如果哪一项呢这个走得比较顺利啊，它的效果呢在动物实验当中如果是得到不错的印证，我们就会呢这个给一个绿灯，继续呢这个快速的往前跑。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策略性上面呢所做的一种选择，
是
仅供大家参考。
好的，谢谢廖所长。那么廖所长，现在很多的民众，当然我们没有这个医学生化的这个背景，那么听到了您的介绍非常的详尽，我们最想知道的就是什么时候这个疫苗才可以面世。那么现在各个国家就像您刚说的，依他们的所需可能有不同的研发的过程和做法。我们来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啊，他在昨天星期一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说美国的疫苗研发在未来六个星期就要进入了人体临床实验，那么正式的疫苗面世可能要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但是有助于减轻病情的治疗渴望在今年夏天就会出现。那么在中国方面呢，中国的疾控中心呢在一月底的时候就说了，他们已经进入到动物实验，四月要开始人体实验。另外我们看到在香港，它可能也是基于您刚刚说的一种平台，它是用流感病毒的喷鼻式疫苗把它修改制作新冠疫苗，他们说他们也还需要一年左右时间才能进行人体实验。那最近有一个更好一点的消息，就是以色列的科技部门呢，他们在二月底的时候宣布说，只要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准备好疫苗，三个月内就可以使用。那么我想请廖所长跟我们谈一谈的，就是国际间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步调，他们有没有进行一些协同合作？这样的话是不是更有助于全球的这个疫苗可以尽快的面世？那么现在看来，疫苗在夏天前出现的希望有多高呢？
第一个我先回答最后哈，夏天出现的哈，现在看起来哈，是这个可能不太容易，啊，这个因为就比较快速的几个国家看起来的话，大概都还是需要个大概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是至少的哈，那最保守最安全的估计，那可能要到一年半。那为什么疫苗哈要这样子的花时间呢？因为疫苗跟药物不一样，那药物是呢你有病有重症啊，我们就赶快给药，所以药物是等于是救急救重啊，轻的话就不要救了，就不救轻。可是疫苗啊，它的概念是在施打到这个一般的民众，也就是健康的民众，所以它这个就非常非同小可，它的安全等级啊就要拉到最高。
是，
所以说呢，在各国的这个策略上面呢，当然是为了现在这个紧急疫情呢，它的这一个所谓的 FDA， 那都会有一个叫做快速通关啊，就是 fast track 啊来看。但是它再怎么 fast track 啊，那大概最基本的这一些啊，对于人体的最起码的这个 要求保护啊，它是一定要详细做到，一定要基于在动物实验的这种特性跟没有毒害的特性来进行。所以这个疫苗啊，就是快到某一个程度啊，就不太可能更快了哈。所以在这个疫苗呢，就需要比较耐心的等待。但这个疫苗虽然是比较慢，啊，虽然是比较慢，但是如果是这个新冠的这个这种啊流行的这个程度的话，它也许是啊这个跟如果跟流行性感冒一样的话哈。那我们就要有这种长久作战的这样子的一个准备跟想法。
对，
那这个时候这个疫苗啊，就是婴儿 long term， 就是长久以后哈，这个就非常关键重要了。
对，廖所长，
这个时候的，
您刚刚提到与这个流感的这个疫苗来做一番对比，确实就有很多人提到，我们知道流感疫苗一般都是来预测下一年的病毒株是什么，所以呢，它并不是100%的准确性。那也有人担心这个新冠的疫苗，特别是它的病毒，纠正我，因为我不是这个医学方面专家，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资料说，新冠病毒它是属于核糖核酸 RNA 的病毒，这种病毒的特色它就是会不断的变异。所以很多人担心新冠疫苗就算出来了，它有效性有多少，是100%的准确吗？您的看法呢？
我当然是希望它不要像流感哈，这么难以捉摸。那流感的疫苗哈，是在我们所有现在目前发展疫苗当中啊，它是个非常奇特的，所以它每年要打，每年的话，这个 WHO 就要去预测。一讲到预测，就有相当高的几率呢，就有一定的几率会预测错。
是，
所以现在这个是流感疫苗啊，它的一个这所谓的叫做局限性啊，它就大概局限是这样的。我们希望这个新冠的这个也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啊，新冠到目前为止，因为哈，它在整个不管是中国大陆武汉这个地方，或者是到全世界哈，这个现在呢都还是在疫情比较初期，所以有好多事情啊，没有办法在现在就下定这个结论。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它跟这个流感疫苗一样，都是属于 RNA 的哈。那它已经呢有部分找到了这个它。有变异啊，例如呢，在巴西可能就找到了它有这个变异。那这个变异啊，会不会造成说这个疫苗就重新要换一个新的，像流感一样每年这样子换新啊？现在还太早，这样子说。所以这个科学上面的这些知识哈，现在正在快速的累积。那这科学家也快速的收集，想要来做这样子的这个预测是。
好，廖所长，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我想请您谈一谈您了解的情况。我们知道刚刚提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他要来密切关注海外对疫苗的研发进展，您对现在中国与外界进行的合作情况有多少了解？您觉得中国从一开始他可能没有完全的透露疫情，这是否对全球在疫苗的这个发展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度？中国到底有没有足够的透明度呢？
好，先讲这个疫苗哈，一定要这个他知道自己国家的这一个所谓的比较优势的地方，然后的话那一定也有弱势的地方，所以说呢朝外看啊，去截取人家优势的地方啊，来补足自己的短处啊，这个应该都是这种策略是绝对正确的哈。所以说用这样子的看法的话，那当然就会有机会哈，他可以跟这个国外呢就进行一些合作，尤其是国外啊，现在因为他的这个病例数不是那么多哈，这个疫苗啊需要有非常这个多的这个病人呐、啊、来做这样子的，或者是相对健康人啊跟病人之间的对照来证明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所以说呢。在中国看起来的话，那许多大的疫苗厂啊，愿意跟他合作，这个意愿就非常非常的高哈。所以，中国这样子的策略是对的。那有关于它这个透明度的话哈，那这个应该是跟这个 SARS 过去他们累积的经验哈，那这一次到底有没有学习到教训哈？那 SARS 因为在过去啊，它是症状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呢，它是来得快去得快，因为呢你症状明显，它马上就把你隔离，所以容易啊做隔离。但是这一次的新冠哈，就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哈，所以在这个疫苗，在这个疫情难以琢磨之下，预测的之下，他们的这个透明度啊，那当然就是一个两难。举例来讲，这个透明度要讲出来，在这个科学基础上面，还要他要预测未来，而且他要指引政府跟民众有效的去啊，对于当下的这个防疫措施啊，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他不能够把许多还没有经过证明事实的就公布下来，因为这会造成更大的恐慌哈，所以这是两难。所以我相信在未来他这个透明度哈，他们自己一定会做修正哈，由 SARS 到这个新冠哈，这样子来改进，这样子来演进，一定会的。是
好的，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啊！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的国卫院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所长廖金伦，廖所长，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今天的专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
稍后回来，很多人说武汉病毒的扩散就是由于当局的封口，那么现在疫情还没有停止，中国政府就推出了网络新规，说是要给网络生态拔杂草，谁是杂草？那么在封口后，疫情是否可能会再度失控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和您谈谈他们的看法与观察，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在新冠疫情依然难以控制的时刻，中国国家网信办从3月1号开始全面实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顾名思义呢，网络信息的内容是他们主要要治理的对象。中国官媒说，这是要给网络生态拔杂草、洗洗澡。有评论认为，相对于混乱的疫情管理，中共当局删除封锁消息倒是井然有序。另外还有中国网民更是嘲讽，以后每天都是好消息。究竟新规定将会如何进一步钳制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北京是不是真的封不了病毒，只能封嘴？进一步封杀信息是否会让中国的疫情更为模糊混乱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郑宇文你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自媒体小明之星节目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吴博士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那么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吴强博士哦，刚刚我们采访了台湾的这位疫苗专家，他说我们也要观察这个未来中国在这个对疫情方面的透明度会不会学习17年前的 SARS 经验，逐步的在开放和改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3月1号的网络新规啊，有人质疑这样的一个改善是否乐观，但是先请您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说在新规定实行以后，微信圈确实是安静了许多，吴博士您的观察呢？
对，我观察跟您的观察是一样的，基本上是这么叫新规，在我看起来它的性质 基本上是一个恐吓性质的一个法规，我们待会儿再谈，因为这个法规跟中国现有的法律是相悖的，很多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所以与其说这部法律，这个行政法规是为了网信办的执法权再创造一个根据，还不如说它是为了恐吓中国所有的公民，特别是对言论自由的一个恐吓。那么在这恐吓之下，当然毫无疑问，目前的态势是大部分的网民在过去几天就采取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态度。那么从透明度角度来说，至少是把中国14亿公民的这个大脑和言论和键盘暂时的冻合了一下，这个冻合是有效的。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很小心翼翼。那么剩下的关于疫情谈论的消息实际上是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经过审查，所以在这意义上讲，那么我们在谈透明度的时候，基本上只能在依赖官方所公布的，那官方的自己的诚意是多少呢？我们还公众国际社会自己要判断啊。现在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那么小明先生，我们知道很多人提到这次的疫情扩散，追根究底，这是当局在一开始封口，那么才会导致这样疫情的不断的恶化和向外的扩散。您怎么看北京方面在3月1号开始施行的？很多人说这是逆其道而行，您怎么看这个网络新规呢？
这个应该说，对于中共来讲，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他们从来就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了。凡是对他们不利的事情和消息，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打压，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法律。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现在的新规定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把他们过去已经实施的或者正在实施的这些措施变成一些正式的文字而已。那么这个规定我们看到了一点，实际上它突出了一个强化的连坐法，也就是说，如果是某个人在某个平台上发表消息，那么好，平台和个人都要连坐，都要受惩罚。所以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信息平台、信息发布者、信息和信息使用者强行给绑在一块儿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他不仅官方审查，他要逼着平台审查，也逼着你个人要强化自我审查。就像刚才吴博士讲的，这确实是一种恐吓威胁。尤其滑稽的是什么？这回他还规定了，你给了一个正面清单，也就是说你能说什么，应该说什么，然后给了个负面清单，不许说什么，然后还列出来一个什么需要回避的不良信息。最滑稽的就是这些问题，它都是一种非常含糊的，根本不是法律的语言，它给了执法者太大的解释空间，可以随意的解释这个问题。比如第六条里边他说了，不允许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什么是谣言？这谣言本身就不是法律词汇，那么你说是谣言，可往往事实后来都证明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这在中国已经证明很多次了，比方说这李医生就是被当作谣言给杀害了，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结果整个中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被感染，成千上万人死亡，造成这么重大的惨重的灾难，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吧？还有一个，在不良信息清单中，不当评述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等。什么是不当评述呢？那么这当然还是取决于当局了，他说不当那就是不当，所以只要对他不利的消息，他随时都可以惩罚你。而且还有个滑稽的地方，这个法律一开始提到为制定法律，第二句话就是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你在这个整条的规定当中，你找不到一条是保护公民权益的。显然，当局把所有发表意见的人都排除在了公民之外。另外一条，你可以看了，这个法规它没有一条是约束执法机构的，所以用刘鹤的话讲，这个文字太不平衡。谢谢。
好，谢谢小明先生。我们先来接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啊，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单单是恐吓，它是一种侮辱中国人民。因为习近平第一次他称帝的时候， 他像邓小平那个时候，他可以在背后主宰中国嘛，但是他还要去定一个终身制的制度出来，这是在侮辱我们。这一次言论自由也是一样，我们本身中国就没有言论自由的，那么本身就没有言论自由，他还需要定一条法规出来，这不是在侮辱我们吗？既不让我们讲话，还要告诉你我就不让你去讲话。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像中国的疫情目前来说好像看起来是稳定的，这个稳定就是取决于言论自由和言论自由让老百姓有了知情权。当老百姓有了知情，知道自己哦，我们外面要面对病毒，这个病毒它死亡率很高的时候，老百姓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不会去出门，他也不会去聚众了。所以说，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他刚刚他这个规定是在侮辱我们老百姓；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疫情不能说是中国政府的，他们的能力有多强，不是的，只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病情。好的
，谢谢您，上海的王先生，谢谢您来电。那么吴江博士啊，我们刚刚听到这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在这次新规出来以后呢，也有很多中国网民有一些反应，他们说这个从来以为自己是韭菜，不知道我们居然是当局眼中的杂草。那么当局现在采取这样的一系列做法，小明先生刚刚也说了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在规定里甚至都把你明文的列举了。那么能说的首要第一条就是要宣扬习近平思想，那么不能说的当然包括的也很多。刚刚这位网友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对当这个对民众的一个恐吓，更是这个一种侮辱。那么另外他也提到，这次的疫情现在看起来在中国似乎和缓了，但他也质疑这样的一种表象，这是不是一种表象？我想请吴博士来谈一谈，您怎么样看从疫情到现在最近的这个舆情是不是开始也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么在这个3月1号的新规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每天就只能看到所谓的好消息了呢？
我相信在这个新规之后，其实新规之前，中宣部就让新闻机关，那中国的所谓宣传机关，比如说派到湖北地区300个，所谓的新闻记者，然后逐渐的一些正面主旋律的报道开始出来，包括《大国战役》这样一个书，新华社编的也出版了，当然好像听说又下了架。
对。
等等，我相信宣传战的主要方面，他是想把舆情往所谓正面的方向在走，往这个抗疫，医生护士的这种抗疫的角色、奉献的角色，中国人民如何团结、同仇敌忾的等等，包括中国的领导人怎么样在领导这个抗疫的前线等等，全程指挥，主要是往这些主旋律方向走。我相信。如果把这些掺水的放在中国的所谓的整个互联网的舆论当中，似乎掺水的效用是有一点，至少负面的大家都变得谨慎一点，而且更主要的是湖北武汉以及其实中国所有的医务人员现在都被下封口令，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各地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平台期，很像武汉1月11号所出现的一个案例的零增长。目前中国的案例的新增病例也是好像掉到了一个过去一个月以来最低的水平，今天好像只增加了100多个，所以这个确实是制造了一个平台期。这平台期但是跟1月11号武汉的一星期的平台期非常像，我相信是这个法令的一个效果。但是所以我们要回到一个法令本身来看，因为我们刚才要做一个分析，它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历史上是曾经是有过这样效果，它的法令很像，让我想起来当他谈拔草的时候，其实很像1957年的反右运动，或者像1980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这两次运动政治运动之后，那么中国的舆论、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表达的，就是出现了几年的一个空前的团结祥和，政治走在大路上的这样一个政治气氛。这个气氛当然我们知道是假的，但是当局显然是现在是以一个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很明确的以法规的形式来规定人民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来谈这个是一个拜占庭主义，就是过去是以运动的方式来规定人民讲什么不能讲什么，你如果讲过了，大家树立一条隐形的线，在大脑当中阶级斗争的弦，或者是一个什么是这个右派言论等等，是在人们大脑当中洗脑的方式。现在呢，直接以拜占庭主义的方式来规定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 洗脑运动或者说反右运动的一个继续，而且它不是限于知识分子，不是限于体制，其实是限于
全体中国，
它现在已经扩展到全民、
嗯、
这是一个它最新的发展，是全民化的运动。但是它在法规当中它不提公民，它的主体是谈的比如内容生产者提供者，最后是网民，它用的是网民的概念，不是用的公民的概念，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实际上14亿人都是网民，那么它规定了网民已经涉及到公民的自由。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2000年通过的立法很明确的规定，虽然2015年做了修改，它的第八条很明确的规定是涉及到公民自由的法律，这说明涉及到公民自由的任何的这些法律法规必须由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来讨论通过，而不允许由国务院或者下属机关来通过。那么这个是一个国务院下属机关来通过一个涉及到公民自由的一个法案，而且是行政法规，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至少是违反中国现行的法律的。从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从内容上我们关键的这个程序上是不合法的，而且它所涉及到我们看到它的形式，它是以所谓的网信办令的方式。之前我们只知道中国以这种行政法规发布令，只能是国务院或者中央军委来发布这种命令，当然国家主席也是可以发布国家主席令。但是第一次，我虽然不是法律专家、法学专家，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是一个部委机关发布一个令，这是少有的，在程序上都是违法的事情。那么，而且它涉及公民自由，然后同时它颁布了这个七个要讲，20个不能讲。实际上是20个这个禁止的这个东西。那么，在我看起来，这涉及到公民言论自由，这是对中国宪法的一个严重的侵犯。而且以这样一个，它不是行政法规了，它已经超出中国宪法第89条所规定的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的一个基本内容，因为它涉及到公民了，它不是涉及到行政行为，这已经是
确实
涉及到执法权的问题了。
是，
所以我相信这个法规在各个方面，程序上、内容上，各个方面都已经是对中国宪法的一个极大的伤害。
这有各方的质疑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来电，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一位，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喂，您好。
您好。
今天就是关于中共发3月1号这个网络的法规的问题。我就是感觉我们大家不管专家啊，在外面的民运，所谓的民运人士啊，为了讨论这些东西，讨论中共所颁布的法规，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他不管从建政以来，他的宪法言论自由啊，这一些都已经在宪法里边都已经，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过按照是说法律是公民的，面对全国人民的，是保护人民的。他只是他，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的法律，他只是他维护他专政统治的一种工具。他需要什么法，随时随地就可以拿出来。他不需要的，与他没有利的，他随时可以抛弃。不仅对中国公民，对全世界都是这样。香港的法，香港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备案的外交部发言人就是历史的文件，没有实际意义。南海的问题，主席去表态，到美国的国会去表态，不会用于军事化。他，你说中共哪一点是有一点可以信任的技术？所以说，对他出的任何的法律，我们讨论的必要都没有。其实就是一个。明知道大家都知道本质，其实关键的问题，我觉得我刚才也看到新闻，采访了北京的人，北京的公民，你说那一个人对李文亮事情的表态，你说我们中国的公民可不可怜？说可怜嘛，他有可恨之处。他说李文亮已经死了，没有必要再讨论了。你说假如是发生在他的身上，他的家里边的人，这个呢，某种程度上他也代表了很大一批中国人，所以呢，我们也在考虑。中国的民主究竟怎么办？
好，
你看，你美国在支持宣扬民主，但是民主自由不是靠别人给你的，一定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好，谢谢。
第二个，同样呢，我也想通过美国之音的平台呼吁一点呢，就西方国家对中国、对中共的接触过程中，也有些事情对非常的国家应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例如像王立军大使馆的案件跑到美领馆。 像这些人在中国非法治国家，大家都知道。
好的，
只要跑出去的人能把钱
带走。好，谢谢您，吴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争取让这个嘉宾还有其他的观众朋友可以参与节目。小明先生，我想就针对刚刚吴先生所说的，我也想他说的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中国的法其实很多很全面了，但重点是当局他不遵守，他不做，所以这再怎么谈也是没有用的。但我想今天我们还要谈的就是说，这些新的法规的出台啊，让公民应该要有所警觉的是，他们的权利会再一次受到什么样的钳制和局限。前两天在广东中山市，有一位男子，有一位民众，他就是因为批评了钟南山，说了一句话，被拘留了15天。现在3月1号以后推出这样的一个新规定，民众的言论自由是不是已经荡然无存了？他会继续的受到什么样的一种钳制呢？
确实，刚才那位吴先生说的很在理。对于中共来讲，有的时候确实是跟他讲理好像是有点多余，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但是毕竟在我们没有其他手段之前，我们必须要把理讲清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意识到了他自身的这种权益受到了伤害，或者说他们的就是共产党如何坑害了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说都有勇气表达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我们这个做这个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不说，中共会得寸进尺，会更加的猖狂，所以这也是我们批评他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现在的问题，现在就是说对民众来讲，实际上现在有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恐惧，对中共统治的恐惧。那么国际社会确实做得很不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这位吴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应该采取一些特殊手段，但是这个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需要一个国际社会的形成共识的过程。如果大家都不说话的话，这个过程我想会时间更久，拖得会更久。如果大家都表达的话，我想这个时间会来得早一点，这是我们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好的，
言论就是行动。谢谢。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爱流浪的树说，他们一直是这样干，奴役中国人民百姓，逼得我们心生恐惧，说话都要自我审查，怕惹祸上身，一切都要向共产党看齐。而署名 ONY 的网友呢，他说，进一步的网络管控跟武汉肺炎似乎有些关联，但即使没有疫情，言论管控越来越严就是个趋势，方法野蛮粗暴，放到民主国家不可能实施也是真的。但是依我看，撇开别的不谈，就控制疫情在中国的蔓延，它确实起到了明显的效果。而这位署名叫 Lucas 郑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不但没有从李文亮事件上认识到扼杀自由言论的危害，反而按计划推行网络严打。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独裁体制下，武汉肺炎爆发的悲剧还会不断的出现。而这位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说，中共已经控制不住疫情，他唯一可行的就是封锁坏消息，他以为封锁了坏消息疫情就会缓和，令人啼笑皆非。吴博士，这一点呢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说如果天天都是好消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疫情有可能再度的恶化，或者类似像这次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的攸关民生的一场危机还会不断的发生，您怎么看呢，吴博士？好，我们的吴强博士现在还在线上吗？好，吴强博士好像断了线了，我们持续的联系，看能不能把吴强博士接回到线上。那么小明先生，您刚刚是不是有听到了这个问题，能不能有请您来代答这个问题呢？类似像武汉肺炎这样的情况，在不断的封锁的情况下，是不是还会不断的在发生，而且特别对于现在疫情的真相，民众又能从何来了解呢？
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出来，就是说最近中共发布的这些疫情的信息已经越来越让人没法相信了，因为它跟我们民众的感受差距很大，而且网上不断流传出一些地方当局的一些内部文件，这个已经足以证明现在的信息再次被扭曲了，再次得就是说很多重要的信息被隐瞒了。可以肯定的讲，这么大的国家， 除了湖北以外全部都是零增长，这个实在是让人无法相信。所以这一点来讲，那么现在他现在基本上是用来把这些消息用来欺骗民众，放松对这个疫情的警惕性，实际上是为了他们强行的复工复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记得前段时间张立凡先生提过，他实际上是把民众的这种牺牲作为一种复工复产的正常的代价来考虑的，也就是说准备牺牲一条牺牲一批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来强行复工复产，维护他的维持他现在的经济正常的运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信息的扭曲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伤害，比方说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疫情的扩散，但是由于当局的隐瞒让民众受到了麻痹和欺骗，那么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一种类似于武汉那种情况。这个情况是很危险的，比方说像伊朗这种情况爆发的这么严重，韩国那么几天的时间就从几个人变成了几千人，很有可能这么如果再晚一星期我想可能会更严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危险的苗头。
好的，
谢谢。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这位署名叫杜秋的网友他说了，每个人都怕谈政治，但是政治不会放过任何人。数千人失去了生命，数亿人被封在家里，数万亿财富灰飞烟灭，这就是封嘴政治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雷先生，您好，请说。
哦，您好，就是想起了就是那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个扁鹊见蔡桓公，就是那个蔡桓公他就是寡人无疾，那么他就是最后也就死掉了。我们现在的那个蔡桓公呢，他也就是只允许这个扁鹊说你身体健康，那么他这个结局也可想而知了。
嗯，
我只想说这第一句话了。
好，谢谢您，山西的雷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呢，这位署名叫杜迪尔的网友呢，他说中共制造武汉肺炎病毒危害百姓生命，中共所作所为与百姓有极大关系，百姓应该有知情权，要有言论自由。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南国之下的网友他说，我发现绝大部分国人只要触及自己利益都很冷漠麻木，对于言论自由似乎可有可无，漠不关心。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何时能够像以前一样正常工作正常生活。哎，要实现民主和自由恐怕要等死两代人，等到90后当领导人恐怕才可能改变吧。那么吴强博士，您现在好像已经回到了我们现场是吗？吴博士。是，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言论自由，也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也反映到到底现在中国民众在中国政治政府的这种长期的压制之下，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渴望还有多高。刚刚这位网友就说已经很冷漠很麻木了，真要实现民主自由恐怕还要好几代人才有可能实现。那么您也同样悲观吗？吴博士。
从来都不悲观，对中国的这种政治自由的运动来说，李文亮的死最近，我们先不谈远的，李文亮的死最近刚刚就是2月7号之后，我们就看到中国民众开始觉醒，在谈论言论自由的问题，也就是没有自由就没有安全，没有自由就没有他们的财富的保障、生活的保障等等，是人民现在已经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在重新的觉醒当中。我相信未来这个趋势是不会停。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主题是谈这个网信办的新的法规，似乎它对中国的言论自由以拜占庭主义进行压制。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在中国的新闻界，我们做新闻和中国的这个宣传是混合在一起。在新闻界一直在呼吁有一个新闻法，但是新闻法迟迟没有出来。他们不愿意通过新闻法来具体规定新闻记者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什么。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比新闻法范围更大的、更明确的类似新闻法的这么一个言论自由法，或者是言论不自由法已经出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它会起到一个反面的效果，会激发人们要谈什么，反对，对这种这个网信办这个新规 所禁止谈的东西会采取一种非常抵抗的态度，实际上有了一个抵抗目标，好像过去人们在谈新闻法，实际上是当局是担心有了新闻法之后，当局那么民众或者说是新闻业者就有一个可以抵抗的具体目标。现在我们看起来的目标实际上是到了，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转折点。未来我相信这个争取新闻自由运动会以这废除这么一个网信办的规定、生态规定为目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很有趣的发展。
好，小明先生，您是不是也同意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当局以法规、以这种强制力来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那么从这次的疫情所引爆的这个对言论自由的呼声，是不是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在您答复之前呢，我想再引述几位这个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Holy Ghost 的网友呢，他第二次发言，他说：“人对事情的看法需要被表达出来，如果党不同意他的看法，可以写帖子反驳他，而不是封网封口。人的不满累积在心里。”中共样板戏式的封网只是把问题往后推，迟早要爆发。还有这位署名叫优利的网友呢，他说：我以为我们是韭菜，结果我们是杂草，感觉病毒会更大规模的爆发，他们这是为了今后做打算，不管疫情发展有多严重，以后我们听到的只有岁月静好了。暂且不说病毒是不是他们故意泄露的，他们掩盖疫情延误防治暂且不说，他们还要封口堵耳，让我们复工往前冲，用杂草的生命去维护他们的政权稳定，细思极恐。那么我想节目最后剩下两分半左右时间，我就交给小明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新法规之下，是不是有可能激发起更多民众就像李文亮医师去世时所引爆的那一波言论自由的呼声，这是不是一个转折点呢？
现在说是一个转折点，可能还现在还为时过早一点，但是我刚才听到一位网友就是很悲观，但是我认为这也是很不没必要的。中共为了封锁网络，为了压制言论自由，投入了这么大的代价，这足以说明中国人并不接受中共的这种压制，否则中共不会花出这么大代价，付出这么大的力量来搞这套东西。所以对这个对中国的这种形势的悲观，我认为是这个是不必要的。但是就是说现在是不是马上到了网络起义那种情绪，整个社会也跟着起义，我想可能现在可能还没有到这种局面。那么总体来讲，中共的整体形势他们在逐渐的走向就是说走向崩溃，这一点是一个大趋势，这个是没法改变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一点，这个政权它是建立在谎言和暴力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在平时它更多的是用谎言来维持这个政权的。一旦这个政权的谎言被揭穿之后，他们这个政权是会很难维持的。这一点我想这个政权他们这个比民众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投入了这么大的力量来压制我们。而这说就是说我们他们就说我们这一点上的努力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们现在的这种就是说我们的对他们的这种揭露和驳斥，实际上让中共很是尴尬很难受。所以悲观是没必要的，但是我想啊，就是说中国民众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时候，可能还要再继续奋斗一段时间，这个不是会很快就能到来的。毕竟现在中国民众还缺乏基本的组织，缺乏基本的发声渠道，没有自己的平台，国内基本上这些所有平台都受制于中共当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马上就能够自由的发声，或者说让这些平台都倒过来，我想现在可能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如果只要我们努力的话，我想这一天会很快到来的。
好的，
我是这样看待的。
好，我们节目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再来念两篇这个网友的留言呢。这位署名叫恒王的这位网友他说，在网络大爆发时代呢，对疫情失控害自己人民，严格控管网络言论自由，纸包不住火，人民最后也会了解。还有这位敏利信先生他说，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为什么不允许言论自由？因为第一，他们以前干过坏事，害怕被清算；第二，他们正在干坏事，害怕被批评；第三，他们准备再干坏事，害怕被揭露。所以禁止言论自由一定与坏事有关，但是与好事无关。 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吴强博士还有小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呢，我们要和您来探讨美国大规模的驱赶中国媒体人员，美中距离冷战还有多远。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